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接下来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故事？
首先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悉尼的春天哈。我不知道墨尔本现在是不是已经强烈的感受到这个春天的气息了？
还没有，阴雨绵绵。
哦，阴雨绵绵哈。其实呢，在悉尼啊，真的是已经百花盛开了。我们感觉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一出一点阳光，然后温度一上升一点点呢，百花就盛开。但同时呢，像我自己本人呢，如果我走到比如说一些公园呐、一些小树林的时候呢，我就会特别小心的看一下当地的市政府有没有把那个警惕喜鹊swooping 就是俯冲伤人的这个牌子拿出来。因为一到春天这个季节，通常来讲在新州呢是在八月份到十月份之间呢，这种喜鹊啊大量的开始繁殖，喜鹊们就会对自己的领空特别的敏感，一旦有入侵者，那么有一部分喜鹊呢就会俯冲下来伤人。我自己就亲眼看到有几个骑单车的人都是经过那个小树林的时候，因为那几棵树上面呢是有喜鹊的窝，然后它冲下来啄着那个头盔的时候，是你远远就可以听到啪啪啪的响。所以我在想象，如果它是直接啄到人的头上这个皮肉的话，那该是多严重的一个伤害。
其实我自己就曾经在高尔夫球场上被我们在这说的喜鹊，就是澳洲喜鹊了哈，它跟我们的那个对，跟我们平常概念里边的中国喜鹊还不一样。这些喜鹊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呢是非常凶猛的，我就曾经遭受过攻击哈，隔着帽子被狠狠地啄了一口。
受到喜鹊攻击的人说起来还真是不少哈，我是亲眼看过，你是亲身体会过。在三年前呢，有一位喜欢骑单车的人叫 John Clark， 他呢就是因为三年前被俯冲下来的喜鹊灼伤了头部，而且伤势还比较严重，由此呢他就萌发了一个想法，他就建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名字呢就叫 Magpie Alert。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哈。因为这个还是蛮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你使用这个网站的话呢，你可以是比如说如果你在哪个地方什么时候受到过这个喜鹊的攻击，那么你就可以登记上去，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小心一点，就说哦，这个地区我也有时候会经过或者会去，那你应该是避免去这样的地方，或者说采取一些措施。那在他第一年建这个网站的时候呢，他是收到了150个报告，就是说他们受到这个喜鹊的伤害。可是去年呢，他就收到了5000个这样的报告。
哇！
那么今年呢，这个春天还有2个星期，但是他已经收到了2250个这样的报告。
2250个报告，也就是说2250处都发生过喜鹊攻击的事件了。
对的。
提醒人们，在这个2000多处地方，如果要是经过的话，要特别小心。
对，而且其实呢，它这个攻击呢，它还不仅发生在新州，是指全澳大利亚的。不过呢，在悉尼呢，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说有一些地方的喜鹊啊，是经常被记录在案，因为呢，他们发现啊，喜鹊的寿命大概呢就是20年左右。那么一旦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开始繁殖后代的话，他们就会一直住在他们的那个领空。然后呢每一年他们都会繁殖自己的后代，所以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在他们居住的这个特定的地方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话说回来，也不是每一只喜鹊都是会在繁殖期间俯冲下来去袭击人的，只有3%的喜鹊呢是会这样做，在这3%的事件里面呢，也只有12%的人呢是真正受伤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说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受到喜鹊的攻击的时候呢会受伤。比如说，我们就知道骑单车的人呢一定要记住戴头盔。那有的骑单车的人为了避免，就是说即便戴头盔还是受到伤害，他们可能会在头上就是绑几根竖起来的电线啊，然后因为它就有一定的高度，分散这个喜鹊的注意力。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就甚至会在头盔上面绑一个 Google 的眼镜，就是游泳的时候的那个防水的眼镜。就是尽量的避免这个喜鹊直接的伤害到自己的头部。 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可能就喜欢散步，所以经常会经过这些小树林。他们呢就是会带一根拐杖，然后呢他们经过这些高危地区的时候，就会把拐杖呢扛在头上，这样的希望可以就是减少受到喜鹊直接袭击他们头部的这个可能性。
嗯，那我相信在这个网站上也是有好多人都分享了躲避或者说是防御受到喜鹊攻击的这些小经验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分享一下。
对的。
嗯，这个还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有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公园玩，让孩子受到攻击呢，那真的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了。
是的。
非常感谢我们在悉尼的记者陈云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